唱诗第一百首赞美我天主，愿薛荣耀归于他。 结束还是用我们歌唱。我们唱今天的第三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就是在诗歌本上的第165首。 求你让我们思想，思想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重的暑假，思想第四季的门徒，包括在历史历代以来那些忠心侍奉神，尤其是圣那些的先知，他们又是如何的忠心的追随你。父，我们祈求你怜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可以让我们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无比的充满，可以让我们有着许多个人满足、个人骄傲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怜悯。当你拿掉我们的舒适，当你让我们去经历疾病，当你让我们去背负一点点的担子，哪怕是只是为别人的代祷这样的一些的付出的时候，父啊，也祈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甘心乐意。因为父啊，使徒说他们因为被逼迫就喜乐，他们认为这是配得，是配得为主的名去受苦。我们今日求你帮助你的教会，无论世界怎么的变化，无论人心怎么的刚硬，无论明天的道路如何，求你让我们时常的去跟随我主，照着主的话去行。求你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所发的怨言，所起的疑惑，还有甚至的不信。主啊，求你今天特别的与你的仆人同在，特别刚强站讲台的张国大牧师，特别的去怜悯他，越过他身体的软弱，越过他灵里面可能有的软弱，以你的能力，以你的恩典充满他，叫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讲的听的同感于你。父啊，我们知道就连哈巴谷也有软弱，就连以利亚也有软弱，就连摩西也有发怒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犯罪得罪你。求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看见我们的不配，看见我们没有主，我们一天都走不下去。感谢你，求你特别的怜悯，除掉我们心里面，除掉我们肉体上一切的污秽，愿你在这里去悦纳你儿女一同的祷告赞美，也唯愿你去看顾你的儿女，你看顾你教会各样的施工，看顾你所设立的在各个施工上都有为你去做工的仆人。虽然我们无用，我们也不配，但主啊，你竟然使用我们坐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称为认识神的人尚且犯罪跌倒，那些不认识神的，他们的结局更是可怕。我们唯求你特别的怜悯，愿你去怜悯这些抵挡我主耶稣基督的人，好叫主啊，你所施普遍的恩典临到他们，也求你奇妙的恩典能够让他们去听见。 能够进入他们甘霖的山，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为你。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求你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不配祷告仰望交托，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巴谷书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从头到尾一起来读吧。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成就？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天恶到肚子呢？毁灭和强暴在乎你，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话中，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罪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凭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传染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事情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他们的踊跃之间都从远方来，他们的飞马如鹰抓石，都为强暴而来，并入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施教一切法杖，助人攻击，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撒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本土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兵马又要刑罚人，还是啥？你设立马又要惩治人，你也不清洁，不看邪地，不看邪恶，行为大的。你为何看人的不义呢？恶人分辨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信过妇女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麻布呢？他用布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们欢喜快乐，就像向火献祭，向火烧香，以他有指责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几个律师道工广播，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无吝惜。
你知道吗？每次我讲哈巴谷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因为我记得我们每次有些父母信主的孩子，父母啊，想把孩子送到基督教育里面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父母本来信主的很单纯的，结果我们孩子们又从小跟着我们一起信主的，结果到了一个从小在基督教育的里面成长，又在教会学校成长，那么这孩子这样来，他们长大了是不是很单纯？单纯到一个程度的，很容易被人什么欺骗啊，被人玩弄啊？”或者太这个社会想象的太美好呢？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你的圣经教导是有漏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全面的正确的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其实真理更是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就要开始明白对你本人的人性的绝望。因为对你本人人心的绝望，所以你会对你所在的国家、所谓的民族、所谓的政党、所谓的文化都要绝望，你也就会对所谓的美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也会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其实如果你真的一个教会的正确的教导真理的话呢，应该能够看透一切。所以这就是基督信仰，无论你是多么的单纯的人，你本身当你在母腹里被孕育出来之后，你就不单纯了，你就在母腹里就有了罪。 所以那么你同时的一个身在一个家庭里边，你在一个也仍然虽然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毕竟还有肉身的存在。所以当你正确的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你全面的教导圣经真理，本身你就要首先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自己，你是经历过一个什么对人性的绝望。所以呢，我们最近在我们，所以为什么，其实当你正确的全面的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呢，都是帮助你每个来要想来到神面前的人，你都必须要经历一个圣灵光照之后，圣灵的工作让你明白你自己是不可信靠的，你自己的人性是让你自己绝望的，所以你不可以对你身边的人抱有期望，你不可以对你这个民族对你这个国家人性本身抱有期望，那你对着政府抱有期望，甚至你对你西方的你认为某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号称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些国家也不是你的期望。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接触身上我们对福音的那个大能。所以哈巴谷书呢，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明白什么呢，我们说它是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整卷书的主题。我们慢慢的把它除了好像这个经文在整个哈巴就出现一次而已，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出现一次而已，后来没出现，但是这个经文却是什么，把整个哈巴谷书那个我们叫中国古代的话叫画龙点睛，这个中国人不太喜欢提龙，对不对？那么说你画一个东西，这个这句话是整个哈巴谷书的那个点睛之笔，也就是说整个框架都出来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黑暗。哈巴谷书先讲第一个问题很黑暗，到第二个问题更黑暗，黑暗到什么叫摸得着的黑暗，大家明白吗？我们经常北方人说叫伸手不见什么五指，还是你还要更厉害，是看不见的黑暗。其实昨天早上我四点多钟才睡觉，我一点钟左右出去见一个人，四点钟回家的。我们在跟那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说真的是半夜见面的。对于目前我面对的很多的情况，黑暗透顶。最后他让我帮他找一个车，能不能去深圳的车，不用身份证的，有没有坐大巴、火车、飞机也好，能不能不用身份证的能够去的一个方式？我现在还真的没有，除了坐滴滴之外，好像你只要坐正常的营运的大巴、火车、飞机，没有身份证还真的没有这个哪个车站。他说半路拦那个大巴停车，那种长途客运班车。能够半路上车的招手即停那种，哇，真的没有了。现在你必须要登记，你必须要有身份证登记。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好像搞得惶惶不可终日，本来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是却像做贼一样在这个国家里面做个公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是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意为拥抱者或者怀揣者的这个意思。他在主前605年，也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就是犹大王约雅敬的晚期，犹太人将要面对亡国的危机，他已经是再一次的被掳，再过十几年之后就完全灭亡，犹大国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么他是预言巴比伦即将受神之审判，旨在警戒与安慰受苦之百姓。这里很有趣啊，用两个字啊，一个是警戒，同时安慰。哈，上帝很有趣，上帝说无论怎么样，在欣赏你的同时，其实一定要提醒你，你被主拯救了，你是有永生的人，但是你还有残余的败坏，在你身上仍然有盈余的邪恶，你仍然不要对你自己的本性抱有期望，但是你却要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坚定的信靠。这两个好像是有点困难的，但是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呢，将来巴比伦的灭亡带来的以色列的安慰。这个我们要来看。好，我们说这个我们就不看了，这关于当时的简介，我们上个礼拜看阿巴古书，他在纳洪书之后，如果纳洪书是预言亚述帝国的灭亡，那么巴比伦书哈巴古书就预言巴比伦的灭亡，而巴比伦却是灭掉了亚述帝国，我们能够明白。好，这个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那我们说约雅敬时期的那个王，也就是说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是一个好王，约西亚的爸爸马拿西是一个糟糕的王，马拿西的爸爸西西亚是一个好王。约雅敬被废之后被掳了，他的叔叔约雅金又是一个恶的王，最后来到了犹大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王。最后西底家被巴比伦在公元，也就在这个21年之后，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帝国掳掠，然后把他两个眼睛弯掉，再被掳到巴比伦，犹大国从此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这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处在一个民族国家将亡的这个危机里面，他看到的这个罪恶是罪恶滔天。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什么哈巴谷说，首先为他祖国的罪来忧愁，为他祖国，为他自己的民族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上一个礼拜跟他先知的疑问里边，这个祈祷的祷告，当我们都有软弱，所以先知哈巴谷的疑问，我们看到为什么我用先知是那个时代的，哈巴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他的祷告是极道的，但是为何这个不要轻看，你我一样的没有问题反而奇怪的。我现在就怕我经常问，我遇到讲课时候啊，讲完课了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老师没有问题，特别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你去哪个教会讲到，讲完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没问题，最好2分钟就1分钟都不要就结束了，有时候是没问题的，有时候很好，但有时候不正常，好像你什么都懂了吗？有时候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干脆也没有问题，要么就我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因为我今天查的这些新闻我不感兴趣，我没问题，或者是我不关心这些问题，我没问题。所以没有问题可能因为你完全无知，连提问都没有提问的水平，没有能力，或者你不感兴趣，或者你觉得这些事情跟你没有什么日心，没有什么负担，那当然对先知来说他确实他为自己的，我们说他也就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容忍犹大国的罪行，那么我为什么把他说到信心的疑问，这里是什么，就是把他拖到你我了，就是不但哈巴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他有这个祷告，你我今天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信心的疑惑就把它扩展到每个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当一个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他只要对这个国家有负担，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你就会看到那个黑白颠倒，罪恶横行，是非不分，律法放松，公理颠倒，你肯定会有你的看法，你肯定会有你的负担，只不过当然负担归负担，该怎么去解决问题，那就是每个基督徒需要上帝让我们爱心在这件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但是你必须要直面那个惨淡的人生。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国家很早我们学习，我记得我们小学开始学什么中国很有名的以前一个作家叫鲁迅，对不对？哇，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也很推崇他，他对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几千年封建礼教好像剖析的入木三分，那你觉得很过瘾，很会骂，骂就骂到点子上去，但你骂了几十年发现呢，你骂的人就是你自己，你所骂的那几千年的那个封建礼教在你身上也一模一样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一点没有比那你所骂的人好，没有比你所骂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上被改变了，都变成很好的东西了，没有，你跟他一样的面目狰狞，跟他一样的把那些所骂的放在你自己身上，你发现你应该跟他们一起灭亡，你的仇恨比那些人仇恨更大，这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目标还是定睛在人的身上，定睛在一些罪恶的事情上， 没错，你这一次看到了，你没有。所以我们对一个有对一个先知来说，你今天这个基督徒你有一个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我们今天仍然不能讲的，下个礼拜要讲的。但上帝却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第一大事呢，神必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好。然后呢，当然第二问，我们今天把第三个问，第二问说，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大家看到哈，我们看到他是容忍犹大国之罪行。好，神说不容忍，但是问题是神又回答他什么？他第二问题，神会容忍巴比伦的什么暴行？一物降一物，没想到用的更残暴的人。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好，我们今天来看看什么呢？啊，第二章就会讲到先知的受教，忍耐的祷告，就来到基督的信心的受教。哎，你我有疑问也很正常，我们都会有疑惑，我们都会愤世嫉俗，那我们的解决之道在哪里？所以这个世界就传了很多，像香港的居老百姓所起来的来抗议游行，行侠仗义，但你发现好艰难，你就发现非常困难。所谓的民主自由，所谓的赖以生存那个空间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觉得，在这个上面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怎么办？上帝好像睡着了，上帝好像不在我们中间了。面对一些民族的危机，面对政治的这种黑暗，面对经济的这个贫乏，怎么办？有时候神的儿女们也跟着一起受苦，好像也看不到光明，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感谢先知等候和真神的漠视，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下个礼拜只讲这部分内容哈。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只是把每个人带到一个绝望里面去，很好。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危机感很麻烦，特别你的生活眼睁处忧的，特别这个现在孩子们待在那个物质没有缺乏的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信主的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更已经什么，已经麻木了，已经对救恩对很多的信息他没有危机感。那今天有的人，我们觉得我的生活也还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生活也无忧无虑啊，这个国家怎么堕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我也不满意，但算了，不要提了，以后给你自己带来麻烦，反正我们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就得过且过，不冷不热。那哈巴谷书要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我们看到国家的罪恶并不是不爱国，我们等会要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在神的面前等候神，得到神他自己的带领。然后我们紧接着来什么，来知道上帝的第二次回答，巴比伦宣告之灭亡之宣告到巴比伦灭亡之原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但是哈巴谷受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信心的什么受教。然后今天我们来第三部分，也就是先知的凯歌，得胜的祷告，唱出得胜的凯歌。这时候每个基督徒来看呢，我们有祈教接着祈求，祷告之曲调，祷告之目的，然后来赞美那位真神的威荣，然后来什么呢，来带来信心的顺服。这就是哈巴谷书，我们说第一章用一个字叫信，叫问；第二章一个字叫信；第三章一个字叫唱。所以你只记得一个字就好了。哈巴谷第一章整个在什么讲，一个字就问，先知的第一问带来上帝第一答，接着先知甩出第二问，第一章结束了。问为何，为何，为何，为何，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没有人回答你，回答你也是不对的，做错误的。这个世界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我下个礼拜会讲的。但是常用人的理性来回答问题，用人的聪明来解析这个世界上的问题，越解释越黑暗，越思想越绝望，你想不通，你看不明，所以很多人就自杀了。我认为没有信任真神上帝的人自杀是最高境界，除非你信了耶稣，你本来就该死。所以你看不到耶稣，你见不到耶稣自杀的人，我是百分之百理解的。我也认为不信最后终究都信不了耶稣的人，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死了也罢了，这不死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很多的一些民族文化里面那个伊斯兰人为什么到最后程度就是黑寡妇人肉炸弹，可以理解，人性就是那么黑暗，就是那么绝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每个人都要死，只不过有人病死，有人老死，有人被车撞死，有人喝冷水被什么枪死，有人被人杀，有人杀了人同时再杀死另外一些人，没有区别。所以很多人就是人生当作一个困兽似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就是如此。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福音的大能，没有上帝的信仰，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意义，各个人死得其所，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怪不得这个世界就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呢。这就是什么，我们当时感谢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唱出得胜的凯歌。所以大家记得哈巴谷书三章非常清楚，问第一章，第二章信，第三章唱，你才能唱出得胜的凯歌。而这种唱的得胜的凯歌，不是我们世人所唱的得胜的凯歌，不是我把敌人踹在我的脚下，我耀武扬威了，我在这世界上成功了，那不一定是得胜。得胜是在各种境况里面，我们到时候会第三章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很快的跟大家看看，在先知的疑问里面，我们先知第一问里面说，神为何容忍犹大国之罪行？犹大国罪，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看了，罪孽与奸恶滋生，毁灭和强暴横行，争端和相斗蔓延，导致犹大国律法放松，公理颠倒，一人受苦，二人得势。看到没有？这是当时的犹大国的现状。当时先知哈巴谷他所在的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的政府犹大的统治时代的当权者也是这么黑暗，跟今天没有两样，跟今天的中国没有两样。你举目看一看，昨天我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管到另外一个教会带领者竟然发信息给我，张牧师，我们没地方聚会了，你能不能给教会一个地方给我们聚会一下？我们教会现在有半年多在广东没有办法聚会了，被赶来赶去，赶来赶去。他上上个礼拜跟我交通了，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交通了4个小时。他说现在申请参加三次这个聚会点，我说千万不要。他说不要没办法，我们就没地方聚会了。我只能在鼓励他，要凭信心，不要妥协，不要让步，不要。我们摩西走在旷野，当时神要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也不让他们敬拜神。神透过摩西行神迹，法老王好像从不给敬拜神到给敬拜神，但不要走太远，摩西没有接受。好，最后说好，你也走三天路程的旷野敬拜神，可以走到你们走的路程，但是妇人还是要留下来，摩西也不接受。好，他又让步，妇人孩子都可以去，但是把你们牛羊留下来。然后摩西还是不接受，我们一提一牛一马都不留下来，我们都得去。那你得去，我就不让你去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我们学习等候，我们学习去祷告，凭信心去祈求。你相信你的神是全能的神，你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不能，法老王也不能阻挡我敬拜神，但是怎么办我不知道，神有办法，你要寻求神的开路。所以这就是信。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带着问题去求问神的时候，求神给你生发信心。信带来的是得胜的凯歌，这个得胜的凯歌不一定是外表的成功，不是你骑着高头大马，你在世界上把很多踹在你的脚下了，你耀武扬威了，那不一定是得胜。得胜可能处在被人羞辱，被人鞭打，被人戏弄，被人蒙着眼睛打你的头，还说你谁，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的，最后被钉在十字架，还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就信你。耶稣下来给你看一看，他得胜了吗？他失败了。但是耶稣没有下来， 那是得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受到了最卑微的人，最可耻的人，最无赖的人，他却愿意被你羞辱，被你钉十字架，毫无反抗。耶稣说他成了，他成就了十字架上的大恩。所以我们要思想，我每次思想十字架来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一点来钟的为什么不是在那里花那么时间精力去什么反诉他们，怎么要把公安打败，你已经降低了自己的那个身份。所以我经常讲，一个狗已经在发疯的时候，你还去揪它的耳朵，你还去扭它的鼻子，你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昨天告诉他，见到疯狗你怎么办？智慧人见货躲藏，愚顽人前往受害。我们不是屈服于罪恶，我们不是害怕罪恶。基督徒我们要什么？我们等会要讲他，所以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要在，尤其在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劣根性的东西，你企图。所以以前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哎，张牧师啊，你不懂法律，你要懂法律就好，懂法律教会有几个牧律师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教会了。我笑，我心里边我觉得还是你很肤浅。在中国你想有几个律师就能够保护好你的教会了，你的教会你就不会被查分了，你就不会遇到困难了，这都太理想化了，你知道吗？太天真了，没有看透，没有看到这世界的本质，没有看透政治的本质。八九年我被审查之后，我记得我后来我活过来了，但我没活过来之前，我三次想跳楼的之前，我只说一句话，我看透了政治。政治是什么？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这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那个日记本上写下的第一句话，我看透了政治的黑暗。所以我说第二句话，我说有机会我先放一把火把地球烧掉，我不烧上帝，终于有一天，那时候我不懂复兴上帝，我不知道，哦，有一天上帝要把地球烧掉，真的有一天上帝会把地球烧掉，毫不留情的，因为世界太堕落，时候还没到而已。原来到的时候一到，上帝会用火把地球烧掉，不是把地球烧掉而已，把整个宇宙烧掉。哦，原来上帝的公义早已见的，看得很远很深。所以昨天我心情是有点小沉重，一个弟兄跟我说，广州一个教会的带领人说，张牧师能够给我们找个地方聚会吗？我说很抱歉，你星期六才找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本来我可以介绍个地方给你，但星期六来不及了，星期六不行了，今天说明天有地方聚会很难，我也不可能把我们教会这个借给你用，暂时没有办法，求神带领。昨天晚上那么夜半夜来一个弟兄，开始谈这件他的家庭现在面对这个危机，怎么办？没有办法，但是要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阿巴谷的心，他当然说先知为阻止犹大百姓的罪而努力，这个是应该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避世的，不说哦这个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也没影响到我啊，这个国家什么罪恶滔天，管他嘞，哪管他，现在洪水泛滥，现在湖南啊广西贵州洪水泛滥，长江中下游现在洪水泛滥，谁的责任？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国际上在讨论，现在长江中下游不断的每年的水灾是谁造成的？绝对不是天灾而已，上帝的惩罚。惩罚中国人，在管教。所以他们说三峡的工程显出来的这个危机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可怕。整个的水文之辈，上帝留给中国的两条，赐给中国人民的所谓的两条母亲河，北方的一个长江，南方的一个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你企图把它改造，你企图人定胜天，你企图改变上帝本来赐给中国的两条生命之河，你必然要为此买单，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很可怜，没办法。所以你的希望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但是你要为此付代价。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先知为阻止犹大百姓的罪而努力，基督徒绝对不是坐视不管，基督徒一定要捍卫上帝的真道，只不过要把握好那个度。所以昨天晚上我跟那个弟兄也交通的时候，是你的焦点是说那个警察进来了，他拿着枪竟然对着你们的孩子，所以你们就抗议了，这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态度，但你用法律来反诉他，我觉得你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他公安之情带枪是正常的，他说他子弹上膛了，你怎么证明他子弹上膛了？他没有打你，他没有开枪，没有打你，没有用棍子，或者没有伤害你任何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现在说公安他违背他的什么公安执法的那个界限，他过去了，你没有办法的，你找不到根据的。他说我们两个孩子可以证明他们拿枪进来顶住我们的孩子，但问题有没有打你开枪，有没有伤害到具体的一些证据，他说没有。那你做这个有意义吗？这个没有意义。这样你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浪费时间。所以我昨天给他怎么样求主带领，给你这个焦点在哪里。我们不是，我们也分享的基督徒并不是害怕罪恶，我们一定要当面，他有罪恶的事情他一定要做。我记得我第一次97年我被抄家的时候，在安全厅那一帮人抄我的家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领导没上来，但是他们一帮人上来，结果一看到我家里书桌上有很多的书，他们认为都是非法的书，他都没有重复的，都是我的一些，我承认我是十几年攒的那些世界各地来的写神的仆人送我的很多美好的解经书，有的都绝版的那些解经书，他们一看哇，张副长你家有那么多非法出版物啊，马上就打电话给下面那个领导上来了，就领导一看我的书架里很多书，他就骂了我一句脏话，我马上我就说喂，你是代表政府的公务员，你讲我脏话，你跟我讲脏话你觉得合乎你的身份吗？我说这个我觉得你不应该。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跟你讲脏话了，我这就可以。你这个基础是要有做人的尊严，你要做我对我做不公平态度，我可以指出你的错来，我礼貌的指出你的错来，我绝不让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不是用人的血气。这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嫉恶如仇是对的，基督徒在任何的领域里面，你作为盐和光，我们是要抵挡罪恶的，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记得我昨天跟他讲了，我的孩子们也跟我一起经历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很早时候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老大老还有个那是我的侄儿，三个人去坐地铁站的时候，到了下轿地铁站，我买了两张票，两张成人票，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就要坐地铁，结果那地铁的那个年轻人就说喂，先生怎么了，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坐地铁吗？我是不可以。我是吗？哦，不可以，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你一个人不能带三个免费的票。哎，我说我一个人买了两张票，我买了两张成人票，我带了三个孩子可不可以？我说如果是因为安全，你说一个大人不能带三个小孩，怕到地铁里面孩子乱跑抓不住的话呢，为了安全的缘故，这个政策你要说规定一个大人不能带三个未成年小孩坐地铁，我尊重这个规定，我不做了，我退票，我不做了。他不是，是因为这个票的问题。哎，票就没问题啊，我票一个大人，我带三个小孩，我买了两张成人票，为什么不可以？他一张票只能免费带一个孩子，正确。我就把我还排列，我说来，我一张成人票，来老大站在这里，也虽然不是成人，不用买票的，但你买这张成人票拿着票，我们也拿着票来，他我带一个，他带一个，没有亏欠啊。我这当然三个都可以，不可以没有达到买票的年龄身高，那我买了两张票，所以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我说不行，我今天非要做。后来我就带着三个孩子就下地铁，刚到下面，他对讲机在下面那个说千万不要让那个男的带着三个孩子上地上车，果断把他拦住，我不给我上车。我说哎，今天我非要做，但我不能，我不是强的，我不是硬冲进去，我要找你们领导。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做法很好，我要为他们的这些错误我会抗争，大家要注意，我不会用血气，我不会说孩子们我就来，我们这就冲进去， no 我不干，这就过了我们的界限了，我不会用那种方法，他肯定不对，但我不冲进去，我说你不可以拉我，你来拉我打你，这就是马血气了。我说好，今天我非要做不可，然后我不做了，我上去，我说你带我上去，你跟我上去，我找你领导。结果呢，我就上，他就真的陪我上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坐火车坐地铁，我有权利坐。他说因为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我买了两张票。我说一定要坐。他说这是地铁公司的规定，我告诉你，如果地铁公司有这样的规定，我认为你公 地铁公司制定政策的人是弱智的人，除非你为了安全，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后来呢，他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坐。果然不讲，后来他就要给领导来了，他讲说哎，怎么样张先生，这个先生怎么回事。我说我跟你讲，一二三四，那样我一个大人买两张成人票带三个小孩坐火车行不行。他说可以的。说对不起张先生，这先生，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明白这个规定。那个年轻我怎么样，你怎么样，你错了吗？你耽误我半小时时间你知道吗？后来说对不起，那个领导就让他两个人到我面前来站在我面前道歉，送我上火车，请你去做吧。所以我跟三，后来我跟三个孩子讲，这个不是爸爸要跟他们过不去的，不是爸爸在那里死板，我要让他们明白，好，他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以后再遇到普通的老百姓，他不可能这样阻挡。但一定要学习，要注意，这个要为罪恶来努力，但是要把握好那个度，你知道吗？也我经常面对这个问题。我记得我那次带着老大老二，我们去那个深城公安局办我的办身份证的也是的，先办护照，办护照那边说哎，先生你要快递吗？我当然要快递，我从番禺开车到深城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确实不容易。结果到了之后下班了，就在吃个饭，跟两个孩子在一起吃个中饭，就等下午下班再去办，要用一天的时间。结果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呢，当那个窗口的呢，他跟我处理好，他就没问我可不可以快递。好，我就哎，请问这个可以快递吗？哎，就是可以，你早说就好了，我已经输入电脑了，现在不能了，只能你自己再来取了。麻烦你，为什么？因为我从番禺开车来增城，我户口在增城的时候不能跨区的，只能到这边。我说能不能你帮我处理一下，改成快递，我宁愿多付快递费，但是我真的不要跑来一大半天的时间，还有开车来塞车就很麻烦。既然你们公安给我们便民措施，我们非常感谢，能不能把我改？他不行了，早五分钟你就可以，早一点说你就可以，现在不行了。我说麻烦你真的给我改一下，你改一下很简单，电脑里能不能处理一下，然后呢就省了我劳民伤财。不用，回去吧，你自己来取吧。我说真的麻烦你了，我带着两个孩子来也不容易，要请半天假，工作日才上班又过来，然后呢上学都要请假，然后来开车来到这里，然后呢到这里正好下班了，因为塞车正好到这里面下班了，就只能在外面吃个饭，等到你们上班再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让我再来取一次，我真的很麻烦。他理都不理你，那个你知道公安的人办事就这样的，公司公务员就这样的，眼皮都不抬，去吧，不要再说了。我火了，我一拍桌子，我说你什么意思？我要投诉你。那女的说哦，那个是一个女的，哇，你还在这儿？我说怎么的？我投诉你，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知道吗？那女的就起来，哇哇哇，她来骂我了。那个领导就过来了，领导说干嘛？说她骂我。我说我是那么弱智的吗？我一个老百姓到你们的公安局的办证的地方骂你公安，我找死吗？我没有那么弱智，你放心，我不会那么没有礼节没礼没节的，我告诉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做事情，我说正好你领导来，我就要投诉你， 然后那领导说怎么回事，我就说来你看，我跟他讲讲讲讲。那领导哦这样呢，好的没关系先生，把你资料给我吧，我来处理。他说我可以帮你改，但是要时间很久的。我说我没关系，我不怕久，只要你不要我再跑一趟，只要你下班了都等，大家都下班再加班了我都愿意在这里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愿意再跑一次了，谢谢你。后来他就去了，那个领导去，我在这边等，等了半小时左右，他叫我的名字说可以了，处理好了就不用你来了，可以快递了。我说谢谢你。总之我还跟那个我跟他要求助，那个我说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对跟你没有个人的事情，我说确实这个只是方便而已，我也跟他说了一声，我们就走了。那我在路上我跟我两个女儿也讲，爸爸真的不是要在这里故意的什么，我们确实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必须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但只不过说小心尽量怎么去不要挑起人的血气，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好难把握得住。对这个先知，我们是为罪恶而努力，我们绝对不是屈服于这种邪恶，我们绝对不是盲从，也不是对罪恶熟视无睹，甚至我们就容忍这个罪恶让它横行霸道，就是当然需要站在一个应该站的位置，但是必须要有把握好那个度，真的不容易，明白吗？就像我那次讲的那个概念一样的，基督徒正在聚会，结果我们把门锁起来了，结果公安就来了要上楼，不给上。好，结果他也没有冲击，结果那个什么那个宗教局的局长跟那个刑警大队长，最后就从农村那个院墙旁边一个树爬进去，坐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聚会，也没有制止他们，他要那些公安也外面的人都回去了。那聚会完之后了，他们自己教会的弟兄们开始吃饭了，那个局长跟那个大队长说，老徐啊，你们聚会也结束了，我们也没有停止，对不对？没有制止你们，现在看你们也吃饭了，麻烦你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很感恩很友好，把门打开请他们走。或许他说他们的诡计是打开大门就冲进来抓我们了，那也没关系，要抓你跑不了的，还能怎么做呢？好，这个你发现没有，面对罪邪恶，当然他们现在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们怎么说你知道吗？你们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这话对不对啊？这你就麻烦了，这是无智慧的无知的说法，明白吗？这就是自找苦吃吗？结果那个公安就说，老徐你这样说话的吗？你不要我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我们忍耐你那么久，我们对你足够的宽容，你这样说话，我他妈拿起电话来，我刑警大队哪个队哪个队，我现在出发把这个门直接撞开，我在里面等你们。果真不假，那边人家出动了，我警车来了，把那门撞开了，这边人就跑了，他有种都不要跑，结果那两个带领人撒腿就从后门跑，就跑了，就被抓到了，各判两年半有期徒刑。是不是为主受苦的？是，总得要为主受苦的，没错。但是问题是在细节上，你的心是骄傲的。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我承认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抵挡一切的罪恶，我们要付出，我们是光是盐的作用，我们绝对不能屈服，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贵州的时候，我昨天跟那些当时那些弟兄们聚会都被抓到了，抓到之后，那些公安就让他们自己跪在那个茅厕，农村的茅厕旁边自己跪着。后来我跟他们讲，以后叫你们，你不要跪了。他说我们就跪了。我说以后不要跪，一定不要跪。为什么呢？跪就等于你自己屈服了，站着。他这站就会非多打几下，宁愿被多打几下，我也不会跪下来。我不可能主动跪在这个茅坑旁边，除非你什么用棍子，用那个杆直接把我压，强权让我不得不低头，把我按在那个茅坑旁边，我没办法，因为你软弱嘛。那个你不得不跪在那里，是因为他把你按下来的，否则你宁愿被多打几下，你绝对不能主动的跪在那个茅坑旁边跪一夜，这个很侮辱人的。你要告诉我不会跪，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犯罪的事情，你要主动跪在茅坑旁边，我是不跪的。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打我，我也不跪，除非你把我按在这里，我没办法。所以后来感谢主，那些弟兄们就听我的意见，下次他们再遇到他说，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们不能跪了。但是你的态度要正确，我们不是跟你反抗，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只守住我自己的那个界限，我不怨恨你，我也不会血气跟你对抗，我也不是跟你为敌，保持一个父啊宽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的，这个真的从心里边去宽容别人，我不跟你当权人对抗，我不跟你这些公安局任何的血气上的这种计较，不是你输我赢，我赢我把你搞败，哎，这些人公安被我搞的辩论呢，被我搞输了，很好，你在炫耀这些东西没有用的，只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我觉得这个度好难把握，没有在真理里面，没有在好好的神的灵帮助你，要不堪不卑的守住你的本分，却不去挑战对方，不是让你感觉到我不是个人跟你过不去，我也不会跟你个人过不去，你要守住这个道，守住这个名堂，这个需要很多的智慧，否则是自己把自己打到一个没路可走的那个位置。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哈巴谷，他有这样的一个为别人最爱努力，哎，不断的向神，当然我们更是向神祈求，你知道吗？所以每次我被公安的时候问话的时候，被安全局问话的时候，我都是祷告主啊，现在我去被他们带走了，在路上我还是祷告，你让我给我讲该讲的话，不要讲不该讲的话，圣灵引导，耶稣教导的，你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不要思念思虑怎么说，求圣灵开启你的口。给我感谢主，那次很奇妙，把我带到什么，哇，无畏港是不畏少的，但是我带着几个布依族人，哦，水族人，在那时候我跟 Grace 刚结婚不久，他在家里做饭，那天是周末周六，还准备说，哎，到时候他去我们跟几个我们水族的弟兄一起吃饭，就刚刚在唱诗，我在上课唱那个神爱世人那首歌，很开心，我们因为奔放嘛，那个水族来的人歌声嗓子比较好嘛，所以我们正在唱神爱世人，咚咚咚敲门，一看，哇，公安进来了，后面就跟着一帮便衣，一看，哇，都认识的人，安全局的人进来了，哇，张副大你就在这里了，我说有什么，我跟我四个少数民族在一起唱唱歌有什么问题啊，全部带走，叫我一出去一看，哇，楼下已经无不畏岗是不畏哨的，把我们叫到警车上，警车后面是铁笼子嘛，他把那个吸着水的了，上车是铁笼子里面去，我跟着准备爬上去，你不用坐铁笼子里面，让我坐驾驶室副驾驶，那个后排在双排坐的驾驶室啊，让我坐在后面，说我本来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嘛，那我也爬进去嘛，结果他把一关，哎，你不用坐在这里，你不用在后面，你坐前面去，就把我带到了赤岗派出所，真的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呢，结果那里面我也抓了很多商务人员，一个院里面派出所里面都是的，结果我们也待在一个角落，结果公安来了，你们全部起来，男的全部起来，把裤带抽出来，要提着裤子嘛，然后来全部蹲着，结果呢我跟几个水族弟兄说不要动，我们全部动，结果起码其他人全部男的只能把皮带抽出来啊，提着裤子先蹲着，我说你们不要动不要动，后来就我，哎，这就看我跟那几个水族弟兄就没动，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我说我们不是因为三五人就被你们抓来的，你们因为什么，我们因为信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你们带过来，哦，是吗，他说你们去接待室等着，就让我们，我就带着四个水族就到了这个派出所那个接待室里面坐着聊着天，等候宗教局人来处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不这样做，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你不可以把我们当成罪犯一样，但是我绝对不去冒犯你个人，千万不要冒犯你执法人员，个人就你觉得得罪他了，他就开始很惹你麻烦，人很本性很自私一样的，你也一样我也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比公安高级，明白吗，有时候你个人被得罪了，你也不高兴，会公报私仇，这个特别要小心，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什么向神祈求，主给我们随时引导，不要用常规思维，不要再用我们的逻辑，不要再用我们的理性，不再用我们的所谓的法律的常识，你需要懂一点没有问题，但这些东西都不成为你赖以那时候面对当权者的那个得胜的武器，明白吗，这个圣经里面说的，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什么灵，耶稣在马大福音专门教导的这节经文告诉你啊，所以当你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 你要祈求圣灵的引导，圣灵会开启你的口，不是靠你常规的理性，靠你常规的逻辑，靠你常规的法律的常识，你认为去跟他们说话时候讲道理讲不通的。尤其在中国，秀才遇到兵，永远你有理说不清的，我告诉你。哎，没有，他讲法律啊，他跟我们讲法律一套一套的，他讲法律是他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愿意跟你讲讲，他不愿意跟你讲你拉倒吧，他就是法律，他是法律的爸爸，明白吗？中国经常出现呢，什么法律我对他有解释权，谁有解释权？是制定法律的，他有解释权，这个不行呢，只能依靠唯一的，你既然为主受苦，你只能依靠神的灵。好，我们今天要谈到什么呢？那先知的上帝的疑惑是什么呢？就是神好像没有容易应允先知祷告，反而袖手旁观，顺其发展，这怎么回事？这个最大的痛苦在哪里？罪恶横行，我们知道了，你我都是罪人，世界邪恶，但是呢，问题在哪里？上帝好像任其发展，上帝好像就像亚当夏娃决定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好像上帝不在现场，好像上帝睡着了，好像上帝疏忽了，或者上帝更重要的事情去忙了，结果没注意这件事情，结果被亚当夏娃偷吃了那个禁果。不是，上帝一定在看着，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看好，今天我要跟他讲什么呢？我们开始看上帝怎么回答。哎，怎么不走了？好，我们看这个上帝第一答，我们很快的看一看上帝早已预告对犹大的审判，这在什么时候？今天我只能看什么？其实我们不再看了哈，这个在经文在哪？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时候，当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哦，他是一个很好的王，让以色列在一个颓势里边被复兴了一下，恢复了犹太人的敬拜礼仪，恢复了圣殿的这个秩序，恢复了奉献，恢复了逾越节的那个一个方向。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叫马拿西做王的时候，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就他的儿子马拿西是一个邪恶的王，把他父亲所废的丘坛重新建立，把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事情重新建立起来，也有在他容许色情的这个事情在犹大里继续实行，把他父亲所好不容易所挽回过来那个邪恶的事情，因为这个马拿西做了55年的王，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好的王反而没有做我们那么长，一个邪恶的王竟然做了55年的王，你可见现在共产党的本来是当着每个领导人5年一选，也就是说按照规定 一年这连续做两届10年就得换，但现在又改变了，对，10年可以继续做，那就另外一件事情。当时这个马拿西做55年的王，把整个犹太人陷在罪恶里面，这是在这里说的。神就在马拿西做王，神就预言，因为你马拿西的邪恶，将来我要把你们交给外邦来掳掠你们。100多年前就预言了，也就是在公元前715年的左右的时间，在公元前71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在列王记下。今天我们不看了，时间的缘故，你自己课后去看。在马拉西在列王记下21章第10节里面，神预告将来，也就在巴比伦被掳掠100多年前，神就预言他们将来神要借着因为马拿西的罪，神要把犹大人交给外邦人掳掠他们。然后到了约雅敬时代，也就是在乌列王记下24章2到4节里面，也就是马拿西死了，连约西亚王，马拿西死亡之后，他的爸爸啊，他的儿子约西亚是个好王，好王的时代就在那有个空档期。神说，因为约西亚恢复对上帝的敬拜，神说在约西亚活的时候，不会让他遇见这个国家的灭亡。到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神在列王记下24章，神再次说明，我现在要把你们犹大人要交给加勒底人了，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的缘故。 所以当马拉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在他的约西亚之前是马拉西王，马拉西王的罪恶孕育了犹大灭亡的这个一个危机。约西亚时代，马拉西的儿子约西亚把这个颓势给延缓了一下，延缓了一下之后，到了约雅敬时代，神说这个灾难要来了。当然约雅敬本身被掳，但是这国家还存在，所以这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前上帝已经预告对犹大的审判，已经预告了。但是怎么样呢？上帝将要行一件令他们大大惊奇的事，但是也就是说怎么样，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掳掠犹大国，这个是早已预告的，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已经预告的，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在挪亚洪水之前，挪亚方舟时代，挪亚造船用了多少年啊？一百多年，对不对？120年造船，对不对？神真正预告神要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是多少年？600多年。我告诉你，这不止，不止。马土撒拉活了多少岁啊？
900多岁，
对不对？在洪水来临之前的900多年，神就预言神要洪水毁灭那个时代。因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洪水要来，洪水要来。所以神在900多年前已经宣告上帝要毁灭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上帝知道人性的败坏堕落到一个程度，神一定要毁灭。所以神在洪水来的那天900多年就开始预告洪水要来毁灭堕落的人类。他们信不信啊？有没有信啊？都不信。只有谁信？神拣选挪亚一家八口信，只有一家八口相信。所以挪亚在100多年前就开始造方舟，一家人不容易啊。那个时候造一个方舟，你想一想，120年造一个方舟，好难哈。但是挪亚就造，别人会什么？挪亚，你这个人干嘛？你在干嘛？干嘛？无聊，一家人整天造一个什么？造一个不需要用的什么？那么大的一个舟干嘛？挪亚说：“洪水要来啊，你们罪恶啊，指出他同胞的罪恶。”上帝要来审判我们，要毁灭我们。你这个人杞人忧天，你这个人危言耸听，你破坏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你破坏我们这个什么全国人民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这种美好的蓝图，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信，你这个人说胡话，你整天就是在唱哀歌，你怎么能够咒诅我们中国人？不可以，你找死吗？以前叫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不对？现在什么所谓的和谐社会，所谓的奔向小康的这个理想社会，你怎么能够说基督要再来毁灭这个世界呢？很多人不相信。现在你跟很多人讲福音，很多人不相信，你看到没有啊？你说这个世界末世要来临了，别人都不相信你的，看到没有？所以神早就预言了，然后我快点讲什么呢？结果好了，这个很有趣。上帝，你第一问，上帝为什么容忍犹大国罪恶横行呢？神说：“我早就预告你们了，我一定审判呐！我100多年前就告诉你们，150年前我就预告你们了，我要审判，我要审判犹大。好，好，应该被审判，活该。好，那上帝怎么回答呢？”他们是好，他说加勒底人，结果加勒底人什么人？哦，你要惩罚我们国家很好啊，我们国家应该被管教一下，很好。结果什么人来管教呢？又来一个问题了，甩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什么人？中国人说：“哎呀，管教管教，中国人还可以，中国人确实堕落了。”哇，结果呢？鸦片战争之前，这个清朝政府鸦片，大家抽鸦片，这个民不聊生，这个朝廷歌舞升平，掳掠民众啊，这个呢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老百姓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还得过且过， 结果呢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一个个都是萎靡不振，有钱的人歌舞升平的花天酒地的，没钱的人抽鸦片吃喝嫖赌，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所以啊，谁让什么八国联军来了啊，这帮洋鬼子简直是残暴的很，火烧圆明园，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哇，就是这样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哇，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什么？神就是让他们来惩罚你的，你相不相信？有几天来提到，哇，看来在小日本，日本那个小国家那么小，结果把我们中国搞得好惨。你看看南京大屠杀，哇，卢沟桥事变，哇，这中国人就杀人比赛呢，日本人来的，说日本支那人不是人是猪，谁杀的多，谁将来什么在那个永恒里面赏赐就大，只管杀，比赛杀人，哇，日本人好残暴哦。为什么一个你瞧不起的一个小小的日本，瞬间把你从东北到什么香港台湾全部把你占领了，他哪里来的能力啊？说句不好听的，数数人数是比中国人把他搞定了，我一个搞不过你，有两个，两个不过十个打不过，杀不死你一个日本人吗？说不定他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你不可以。为什么？你自己国家都显得是没有，完全是败坏了嘛，没有一点的战斗力了，你都没有一点的做人的那个能力都没有了，怎么去抵挡呢？所以当然一战即溃，整个一溃即败的，根本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好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什么？是加勒底人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什么残暴、残忍、暴躁之民，他们威无可畏，任意妄为，他们什么骁勇善战，势不可挡。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强暴行事，掳掠成群，他们是藐视君王、首领和一切宝藏，无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是的，加勒底人瞬间就过来了，高大威猛，骑着战马，他把亚述帝国灭掉了，把周围很多的那些人都灭了，腓力斯人都被他占有了。现在来了，你犹大根本就不堪一击，很快就把什么，他们以自己为神，残暴有罪。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告诉先知，是我就是让这样的人来掳掠你们，怎么样？来，问题来了哈，上帝回答是很过瘾的哈，嘿，你犹大国很有罪恶，犹大国充满了残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谁来了？你说，哎，我本来呢中国人嘛，要美国来管教管教中国还挺好的，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嘛。你说可以？哇，你说小越南还打我们中国啊，找死啊！中国人你看你这劣根性就这样的，什么呢？你认为他强大的国家来搞你一下你挺开心的，那嘿，但是哇，那么小的国家都欺负中国，那不行。你看就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比我强大的人我就服他，还是这个劣根性，就在我不如我的人面前我耀武扬威的，在比我厉害的人面前我低三下四的，当然那不了，我们还是这种素质，你知道吗？当然我们的本质没有改变。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是不是现在能够给帮助，不对，我不敢说，现在我们不是都判断这个形式，还是什么概念呢？基督徒要有一个什么，至少你不应该什么用你的人的眼光去看人。当然确实就我们以前叫西方列强，对不对？他们很多地方是 强大的，没错，别人已经是洋枪洋炮了，你还在那靠什么？靠刀棒，结果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古代的城墙，秦始皇的那个什么万里长城，本来是用来干嘛的？防御外族侵略的。是啊，那个时候没办法，城墙是有用，现在城墙有没有用了？你中国人跟人家打仗说啊，我们有城墙，来吧，你搞吧，搞不进来，能搞进搞不进来吗？要么不用搞进来，那个导弹根本就你城墙怎么样？所以你看城墙呢，不是用来防御的，是吗？当做旅游了，跟你赚旅游资源呢。所以秦始皇现在你要感谢秦始皇，秦始皇会笑。几年前我造长城是为了防御外族侵略的，现在成为我们后代的什么 赚钱的工具了，对不对？成为一个旅游十大古迹之一，可以占旅游资源的东西，根本不能用它来做战争了，做战争根本不堪一击，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总是停留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家里的人他们是一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家里的人就是不断的给你看出来，他是一个比你说犹大国罪恶横行，律法放松，公理颠倒，这是犹大国的危机，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国家的危机，黑白颠倒，善人一人倒霉，恶人得势，这是现在犹大国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我祷告求上帝来管教，上帝要兴起什么来管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是来一个强大的国家，更文明的国家，能够帮助中国变得更文明，这个我们挺开心的，可能这是最好的。我这几天也祷告，如果能让中国有所改变，最好不要用军阀割据，不要战争，不要民不聊生，我也希望见到不要有战争的发生，我也不希望，但上帝有什么方法，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不搞政治，我们不是日新于政治，但是确实这个国家到一个程度，真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需要上帝的管教，需要上帝的怜悯。怎么怜悯我不知道，但是好了，下面的问题又来了，我们今天要结束什么问题呢？就是神却让兴起加勒底人，而且又告诉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呢？他是一个暴民，是个暴躁之民，他任意妄为，他势不可挡，他把犹太奴隶成群的就做奴隶，怎么样呢？他连你君王首领都被藐视，你那宝藏都不行，你们那些宝藏就现在说了，就像你拿几千年秦始皇的长城来作为你中国现在什么守住边间的这个防御的宝藏，简直是可笑的很，对不对？为什么说后来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我们说很可怜，中国人还在那里什么，哎呀没事的，我们大清王朝世界第一大国怎么能够搞死我们呢？来呀，就很快洋枪洋炮很快把你搞定。现在呢，我们中国都伟大，世界第二大实体经济实体国家，我们是世界上除了美国我们就老二了，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成为老大呢，把美国都代替了。现在就是这种很危险，我们多么厉害，中国谁能动摇我们现在中国的伟大的这个国家，在沾沾自喜，还在那个耀武扬威，现在就处在这个危机里面。所以有个人写了一本书，现在还不敢又不敢发出来了，叫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这本书前不久很流行，在网上发，后来又不行不行，这本书不要发。但是这个人现在又占据了很大很高的影响力，叫厉害了我的国，好可怜，病入膏肓，还在那里见为了不起。好了，我说上帝，你来管教这个国家吧，惩治他吧。但是上帝说很，我可以，但我要你忍耐等候行不行？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更困难在这里。还有呢，好，终于成就了，结果来了更残暴的人来掳掠你，行不行？好了，现在先止顶，我们自然就，我今天就结束了我的。好，哎，这个不走了。好，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容忍巴比伦的暴行呢？这就更痛苦了。本来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是多灾多难的，内忧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是，我承认，我必须承认，我要为我国家的罪付代价，我要为我民族的劣根性付上祷告，我们要为此绝望，去付上我们的代价。你不但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甚至付上你受苦的代价，甚至你为此监狱之苦，甚至为主殉道。 因为这个国家的罪，因为民族的罪孽，你肯定要付更大的代价，那又怎么样？现在你说是，但是我的意思，你让比我更厉害的人来管教我高兴，我们是不是在这种心态？我尊敬的人来教训我一句，我很容易听，但一旦我不尊重你，我觉得你不知道我尊敬你，教训我，你找死啊！那我一甩胳膊走人了，你是谁啊？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如此，我不认你了，你跟我讲什么，马上就一甩胳膊走人，我根本不认识你了。所以人是感情动物，很无知的感情动物是什么呢？我崇拜你了，我认为你是值得我尊敬的人，你怎么讲我都能接受，但是你让我没文化、没水平、没知识、没地位，你跟我讲的再有道理我都不听。你看到没？人有时候很可怜，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可怜，都是看外表、外表的，谁给我有奶便是娘，但不一定是钱，谁对我好我就听你的，谁对我不好，所以这个很可怜。他没有真理，他不是按看真理的，他不是真的按照真理来衡量一切的，都是断章取义的、片面的，就看一个点，哪个方面有好处，我就跟我有关系，我就该抓住就不放。其实走了更偏了，更偏离轨道了，我们都不知道的。加利利人的暴行怎么问？你看加利利人的暴行，你看加利利人是犹大束手就擒的，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看到没有？巴比伦人当时呢，加利利人过来什么秋分扫落叶，瞬间就把整个犹太人什么根本不堪一击，就把你占领了。然后呢，加勒底人醉心于雄厚的财力与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拜这些为偶像。是他崇拜他的偶像，就是那些强大的势力、强大的军事、强大的经济实体。现在是不是这样的？现在中国是不是这样的？表面上很强大，老是吹中国现在实际上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美国就是我们了。你拉倒吧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真正去，我们不要讲，我不是要你羡慕美国。你真正去过美国转一圈，你再回到中国来，你差五十年都不止，再给你五十年都赶不上。如果按照你现在这个水平，这是讲经济哈。哎，中国的高楼大厦真的很好，美国看不到什么叫的，好在美国都是大乡村，你去了洛杉矶都是超级大乡村，高楼大厦很少。中国都是百废待兴的，房子都很新，地铁很漂亮。我们还笑，哎呦，美国人好落后哦，美国人还做这个哦，美国人还有这个，哎呦，你中国有时候到美国还真的不习惯，有美国人有时候故意是这样。我们讲的不是这些东西，不是比这些物质方面的所谓的，你是新开发的国家，好像外边很厉害，但关键不是看这些东西，弟兄姐妹。要看更多的东西，落后的不止一点点，落后的一塌糊涂。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低得一塌糊涂，绝对倒数，就这个原因。哪有尊严的活着？香港人现在没有尊严的活着，没错。大陆人呢，还相安无事的活着，说句不好听，都是奴仆的生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得过且过就好了。但是，一个外族来入侵你了。更邪恶，拜偶像。加勒底人不仅不满足于征服犹大，还要大行杀戮其他民族，就说哎，我告诉你先知了，我不但要惩罚你犹大，我要借着加勒底人要侵略更多的国家来啊，就是杀你，杀得你无话可说，你要看着我一个个把一个个民族给征服掉，好残忍，毫不留情。怎么样呢？好，先知的态度与行动是什么呢？那来了，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先知的问题是，先知坚信这些是亘古而有的圣者对他选民的刑罚和惩治。哎，这个他相信，绝对相信。反正我们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掳掠，我是感恩的。为什么感恩呢？因为他一定是上帝来惩罚我们国家的，这个他接受，该惩罚。我现在也有这种心态，我跟你讲，我都不感兴趣政治的东西。但我确实觉得中国现在病入膏肓了，必须要有上帝有他的一个力量，要对中国要有所惩罚。我讲的不仅是对当权者，都不是偶然的，对老百姓一样的都要进行反省，对中国的教会也要反省，对每个人都要反省。你这个中国人，你是逃不了干系的， 国家的罪孽，政府的罪孽，民族的罪孽，文化的罪孽，跟你我都是分不开的。我是相信上帝来惩罚中国吧，真的需要一点惩治，我也相信。但是先知们是没有问题，但是先知更坚信犹大即将受到神的审判而经历苦难，但终必借着神的恩典而得到恢复，这个是很伟大的。是我们虽然会经历到上帝的管教，会经历到，但上帝会让我们恢复过来。好，我们要看什么呢？先知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呢？下面痛苦来了，这个我没有问题。一，加勒底人他要横行暴虐犹大国，这个我认了。第二，我也承认这些是上帝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管教和惩罚，我也认了，我都能接受。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先知对上帝的疑惑是什么呢？先知相信神的圣洁公义，加勒底人的自暴行却为何看着不理呢？这是先知的痛苦。为什么？是我们是或者国家是病入膏肓了，是我们祈求上帝要借着来他的方法来惩罚这个国家，惩罚我们中国这个人民，我觉得是应该的，需要被管教，需要被惩治，很多人要被灭亡，我都感谢主。但是为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哎，面对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神，为何静默不语呢？并他没有说我犹大人没有罪，说我犹大有罪，但我犹大的罪没有加勒底人的罪什么更残暴，明白吗？为什么你让更残暴之民来惩罚你的选民？这个他理解不了，知道吗？你让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修理一下我们这个国家，我还可以接受，你偏偏让小日本来，你偏偏让什么你乱七八糟的那些国家也能够来欺负中国，我们受不了。现在中国人之间呢，大部分说哎呀欧美还可以，欧美来哎比较强大，但是周围的菲律宾也敢欺负中国，你找死啊，来了小越南又来侵略中国了，打他，很大很大就把他搞定了。印度啊，比较大的国家，印度也不在话下。所以中国人到现在你发现没有，到现在为止就反过来去讲了，中国人在什么对那些欧美的人，在中国的那些人，就是欧美人在中国永远是被高看的，你发现有没有这个规律？现在就是这样呢，在教会都这样呢，对不对？你的教会有一个欧美人来呢，大家围着，哇，小兄弟呢学英语啊，赶快给我们锻炼英语啊，这样呢他一定很好的，一定很好的，结果他也是小混混而已，有的也是，或者有的是普通的弟兄姐妹而已。但是没有办法，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他几千年那个劣根性没有改变呢。他教会基督徒有时也会承袭这种不知之不觉劣根性。对，我们不是高看，我们也不是否定国外美国的地方有些真的很好的宣教士，很令我们尊敬，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是很好的，但是不是一味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需要一个正确的真理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外表的。所以什么呢？你知道，所以先知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相信神是圣洁公义的，但是他对家里人的暴行却是让他横行霸道，你知道吗？所以我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你在其中，你会明白，哇，为什么你忠于这个小日本那么残暴的对待我们中国人？真的，所以大家看那个什么南京大屠杀，看那些我们去看看几卢沟桥事变呐、啊，你看到那日本人在那个哇，中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在那边扫荡，看到什么那些我们去看，从小我们看都看日本的抗日战争片长大的，对不对？看那小日本人哇，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甚至把什么？把孕妇的肚腹什么剖开，把那个还没有生着活着的那个婴孩从母腹里挑出来，哇，你觉得这个很可怕，激起你对日本人的仇恨，这帮简直是强盗，没有人性的畜生。很多人看这个电影会从心里骂出来，这帮是什么人，简直不是人。没错，他很残暴，对不对？我们从小看什么，看那个什么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个电影，哇，觉得这个确实就是欧洲列强那么凶狠那么残暴，你也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为什么？我从小也是看这个电影，看各种电影就觉得哇，美帝国主义，哇，这些八国联军，那我学历史的就更加的觉得这般西方的强盗们好可怕。后来到了日本战，哇，日本好可怕。为什么？今天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带着这个问题问，问什么？你本身这个国家，我们本身我们国家的罪孽，民族的罪孽，我们要承担损失。我们希望上帝有所惩治，基督徒一定要有悔改，认罪悔改的心智。没错，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国家的罪，悔改这个民族的罪，悔改你这帮教会的罪，要有危机意识，求神管教和惩罚。神用什么惩罚和方法？不是按照我们所想完的，可能神用比你更残暴的人，要义务降义务。你不顺服，上帝会用更强有力的恶架在你的脖子上，逼你悔改。神还是爱你的，那你不悔改你就灭亡了。所以你会第二个问题来了，是我承认我不好，我承认我很糟糕，但你要拿一个伟大人来管教我好不好？你要拿一个就是我尊重的人来教训我，我心悦心悦诚服。结果你求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然后野蛮的人来管教我，我真的不舒服，我不服气，明白吗？我都瞧不起的那个人，他还来教训我，我们往往接受不了，这是人的心态。所以查巴果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更残暴之民来掳掠我们？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预知答案如何，且听下个礼拜分享。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上帝怎么解开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们没办法有答案的，不能用数学的加减乘除来互相去抵消的，这个没有答案的。但是下个礼拜我们看第二章什么呢？看到先知等候神怎么等候。我下个礼拜教大家什么呢？学习等候的秘诀，然后在等候中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下个礼拜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一，如何等候神得到上帝的回答；第二，在听到上帝的回答之后，怎么能够正确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特别是面对国家的危机、民族的危机、教会的危机、家庭的危机，甚至人类的危机，基督怎么正确应对这种局面。没有真信心，你永远是一个麻烦的人，是个糊涂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无知，我们是在这个社会的黑暗里面，在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罪恶里面，我们无法自拔，我们只能是如虫如蛆的世人，不断的走向灭亡。这个世界就是变得你死我活，尔虞我诈，黑白颠倒，律法放松，公理也是完全颠倒，看不到任何希望。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黑暗，简直是没有希望。但是主你爱我们，你亲自的来向我们不断的表现出你自己的宽容恩典和智慧。所以我们谢谢你，你针对先知哈巴谷的这种困惑，你给他引导，你让他明白一个国家的罪恶我们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是要去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们需要去敢于面对我们所在的国家所要面对的罪恶。我们不是要愤世嫉俗，我们也不是要去孤芳自赏来显明我们自己有意，乃是一起承担这个罪恶，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一起来减少这个罪恶。我们要嫉恶如仇，我们怎么去一起来祈求上帝的审判，祈求上帝的惩治。然而主，当你惩治的时候，我们也总是有我们一个人的理想的方法或者理想的对象来惩治我们，但一旦我们惩治的对象不是我们所想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是先知哈巴谷的问题，他也知道他的国家应该被惩治，他的国家应该被管教，甚至应该被上帝 去很好的破碎，被拔出要毁坏，然后再重新被建造。但对先知来说最大的痛苦是，他没想到的是神却要用更残暴的、更无理的、更野蛮的加勒底人，这个是他痛苦中的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想不通，上帝做事总是出乎意外，总是不是按照我们的人的常理出牌。所以感谢主，你爱我们，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利用借着先知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一样的问题，来引导我们逐步的来逐层的进入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何，就让我们在各种情况里边生发出真正的信心，真信心带来正确的明白和信靠，从而让我们带出正确的行为和态度。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很多危机，面对国家的危机，面对种族的危机，面对经济的危机，面对家庭的危机，面对甚至整个国际的危机、人类的危机，我们都可以去坦然面对。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带给我们今天这样信息，也唯愿我们能够落在神的手里。其实从我们内心里面真的不愿意落在我们手里，愿神继续恩待他的子民，也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好，我们一同的起立唱诗第230首，哈利路亚，耶稣得胜。 在周讲到是哈巴谷书第二讲，张方牧师去讲的，也是信心的受教的主题。经文在第二章，大家可以先看。
还是我特别邀请这个陈志刚跟他的妻子陈刘汉慧姐妹来带大家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一下他们这个见证来。
谢谢耶稣啊。哎，谢谢耶稣。好了，我们来。
感谢主啊！我们一家人到今天吃的、用的，包括连我们的生命都感谢主。
吃饱了。
哪里辛苦？告诉你哪里辛苦的。
对，讲一点，
稍微讲一点。
信主，去买奶粉时候信耶稣，去买白粉呢，买毒品时候信的耶稣。有人卖就有人买了，是不是啊？有买卖嘛，是吧？那
什么时间？
2002年2月22号，到过完年哦，那个人就是去买的。
耶稣怎么信？
哎，怎么买白粉？怎么这个信耶稣呢？
对呀，
买白粉，那个卖白粉的呢，是卖了很多年的。
然后呢？
拿个秤坐在那里卖。
然后呢？
但是我去他们家，因为我从小跟他认识的，他是不开门的。一开门了，我就乱来，所以说不好，我要搞多一点，搞乱就不开门了。那天他开门了，他们家有两个门，有铁门，有木门。他帮他开了铁门，我就站在木门和铁门之间。但是他木门也打开了，不但是把我领到他房间里面去了。我说你们干嘛？哎，今天我说今天好了，今天有。可以大大的搞饱一点，搞好一点的，这东西是这太厉害了，毒品哦。哎，经过他铁门开了，木门也开了，进了他房间要经过厅嘛，厅里面突然见到有两个人跪在那个沙发那里。哎，我说怎么有两个？那是不晓得是什么。他说怎么有两个人在这里？他说不要找，不要找，这个人在赶鬼。我说哇，我说你这个很大的鬼了，还要赶鬼，把你赶走掉。后来我进了房间里面去了，进了房间里面就，反正那个事情就饱了，他拿起针筒搞了就要搞了，搞了突然间那个门打开了，木门打开了，突然间有一个女的，把我们这也习惯了，反正我们也见不到光黑暗中啊，你门打开我就在门后面去了，所以讲呢。那个门一打开，他伸个手把我扯出来，哇，那个手很温暖。我说哎呦，我说我分不清了，因为那是个女的，那个手很温暖了，把我扯出来了。我说哎呦，我开始想女人了，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把他扯出来以后，他说不要吸毒了，他说跟我说信耶稣啊。可以戒毒了，哇！我心里面在笑，我说这个毒品能够戒毒，我这都被抽到死了。后来他就把我带出来，带出来，我一看他样子很丑啊，那个女的。我说，但是我怎么会心里面这么好像很温柔的感觉啊？他拿个凳子，他说来，我们来祷告。我当时已经懵了，这个人了。他要我跪下来，刚刚我们也听到说张老师叫人家不要跪哦，我们从小也是不跪的，因为这个脚底下男人脚底下有黄金哦，你谁没有钱你跪了更没有钱了。后来他要我跪下来我也跪下了，跪下来就算了，你还要哭啊，稀里哗啦，我是这么回事，我干嘛呀，我刀顶着我也不会哭的，知不知道啊？这是后面的人告诉我听的，他说你呀、真会做戏，就是那个卖白粉的啊，估计来了没有？
今天没来，
就是那个啊。他说你呀，我现在发现你很会做戏呀、你又哭又会跪，哎呀，我服了你了。这种，然后就是后来那个姊妹，还有一个老的，是两个人嘛，跪在那个沙发上往那拜嘛，是不是？原来他们是。专门去这个趁这个家里面去，因为他给公安机关抓了，抓了以后他是 保外的，因为他把脚给搞断了，保外了，保外出来以后他住在医院里面，因为有教会姊妹有这样子的施工，是定期的，好像怎么样就去那个医院去跟他们说的，好像教会里面都有这个节目，是不是叫探访，是不是后来搞清楚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反正就去搞了，按着时间去他那里去医院的。他在那个时候他听了福音了，他说他也信耶稣了，他回到家以后，但是他还在卖。姊妹就说再去看一看他，他说他老是卖，我老是去，他还老是卖，但我不去了，我最后再去这一次。他说如果没有效果，我不去了。后来搞了我就信了耶稣了，你看，我是他最后一次去他们家了，我是这样信的。我一讲起来就，我刚说谁说谢谢耶稣就好了，我就下去了。但是一讲起这个为什么信耶稣，哇，这样特别激动，按都按不住。对不起啊，挡大家时间了，已经差不多十二点多过了。
现在那些安排讲一下，
安排
有没什么进度的，
快点啊，时间很宝贵的哦。
我是因为我们家丈夫我信了主，
是啊，
好，我们刚才就是刚才他呢，因为已经在教会，其实他不是刚来教会啊，他在教会干嘛？他有几年了？是刚来我们教会有几年了？有七八年了吧？
是2002年2月22新的烟雨哦，5月26号张福大就拉着一大本那个新生命的资料。老是这样子拱给我，拱给我，知不知道？我说不要了，不要了，这个，我不要了，不要，可以了，我走了。那以后这么多年来，是不是？我总是想起他跟我上新生命的那一些话，我说不要想了，不要想，怎么又有了？老是这样子，怎么了？我是从中山一路过来的，有时候还从金山中过来，但我就是想见一见张老师。
好，谢谢，感谢主啊！所以今天张健没有来哈，本来张健来了，他还没有递，但张健呢，现在连条腿都是在我们这讲的嘛，所以就是卖毒给他的。张健是也是卖毒信主，卖毒信主，卖毒卖毒信主，信主卖毒，就是很难。他加起来呢，他加起来做了已经十几年牢了，他是不是一次做十几年，就经常去。他们都是没有，他们都中山一路管铁集团的那些所谓的南下干部的孩子哈，都是以前铁饭前他父母就是革命干部。然后来解放了广州之后呢，这帮人父母就是来了广州，在广铁集团嘛，支持这个铁路建设，所以这帮人都是广铁集团里所谓南下干部的孩子，就是不是广州人，是北方人，但是后来变成广州人，对不对？都变成什么所谓的成长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在广州，是父母不是广州的，但是就在广州长大的，所以呢，这帮孩子呢就什么，就是有的就堕落了，就堕落到父亲这种狐朋狗友啊，广铁一中啊。广铁那些人，附近中山一路的那些附近的孩子们，所以呢，我记得那次，我记得陈志刚跟张健他们，张健把他所卖给所有吸毒的人讲在一起，让我跟他们学习圣经，就很有趣，十几个，第一次很厉害，十几个来学习圣经，结果呢，
死光了，现在都死了，直到20年下来啊，
对啊，结果呢，
剩下没有了。
我第一次上课，一般一个多小时嘛，上不到20分钟，这个我有事我走了，他说哎老师我也走了，老师我也走了，就
了，
结果今晚就走了。一般都走一走了，都那个引来了嘛，全跑了。结果呢，最后就一个都没有了。结果我觉得新生我们学了几课就没学了。最后就剩张健跟志刚，最后他们也不行了，或者是又跑掉了，他们也跑了。对，我也不去了，我也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后来我的弟兄劝我小心啊，你跟他们都不是要小心，因为你要被沾染了就麻烦了。而且不一定你自己会吸，但是呢，如果他们被抓住，你在他们家里跟他们吸毒贩毒有关系，你也很麻烦。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们不够专业，但后来我们就慢慢就停下来。但感谢主。全是恩待，那个是干什么呢？他只要他来了，一来教会了，我就知道最近又在什么，正在对付这个，基本上是至少那段时间是不吸的。他一消失掉，我觉得又完了。一段时间一消失掉，我觉得又来了，又回去老路上去了。所以他已经反反复复的，跟我去过贵州，去过东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把他关过丽江，关在丽江花园里面，我们几个弟兄把他按过，在那里，他发作的时候把他按在那里，最后呢没办法，还让他走了。 但是感谢主，我们一直祷告，一直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什么呢？包括张建，张建呢今天没有来，上个礼拜来了。那这个他是开那个残疾人那个车嘛，所以呢，都是张建卖给他们骑的，也是张建传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很纠结。所以张建是终于带一次回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阿刚我去看他，我说你能带我去看一下张建？志刚说不行，很危险，如果你是去了家，可能公安会抓你的。所以每晚就带着我呢，带着我从他家那个周围绕了一圈，走，赶快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志刚也保护我，他说免得什么，因为那个公安是盯着他家，前后都有录像，都有那个摄像头的。他就带着我走一圈，我说我这样吧，我们就围着他家祷告一圈就走。他说千万不要去他家，不要敲门，不要跟他，免得公安把你也抓了，认为你跟他一伙的，或者说他也保护我，不想让我沾染这个，万一因为这个受到一些冤屈，所以他也保护。所以呢，后来感，但是呢，张建学一直记得，他说耶稣爱我，承认张老师，我每次我听到你对我有负担，甚至你愿来看看我，我都无比的感动。所以上帝就这样的把这些在人看来很难的，几乎不可能，在人不可能拯救的，但是上帝却把他们温柔把他们带出来，希望有一天是他们。但感谢的现在张建跟志刚弟兄呢最近很好，这半年来已经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所以大家多为他们祷告。这个他来做见证不是偶然，大家要整个教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得胜，再得胜，不再走回老路。所以这个张建感谢主，现在他已经完全不贩毒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公安都知道他们贩毒，但他也没办法，都当地人在这长着，只能这样的搞来搞去，都登点了，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感谢主，他目前为止都在贩毒，也不在吸毒。所以我们呢要为他们都祷告，因为他们那些人呢，张建跟志刚那边在固定参加礼拜四晚上的小组，就在松山口的那个小组，所以他们是不间断的。所以每个礼拜五、礼拜四、礼拜四下午，我就跟老年团结，或者我们这个固定他们，我一般跟徒弟兄呢就会早一点去，早点去干嘛呢？说白了，晚上七点半才聚会。我这边一接触，一般就我们开车过去干嘛呢？就希望早一点见到张建弟兄，就可能约他一起聊天啊，一起有时候他说请我吃顿饭，我们请他吃顿饭。其实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跟徒弟兄早一点过，就是跟他们多一点聊天，早一点约他们过来，就是多一点时间去在一起相处，一起交往聊天，然后再参加晚上的聚会，然后他们再回家。所以你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到志刚的性格做法跟常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所以很正常，因为他们这个要你知道吗？我想他一吸毒的话，简直不像人了，对不对？他完全不像人样子，你根本没办法信任他的，前说话后摆手的，完全是又是鬼又是人，鬼不鬼人不人，就是那样的，没办法。但是呢，这个捆绑很厉害，但是大家要为他们祷告。好，感谢主啊！
今天主日崇拜到此结束，下面是欢迎第一次来到天主教会的新朋友。无论是莫大的朋友，或者说是主内弟兄姊妹，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先认识一下。
我叫甘甜，是那个燕琪小琪姐带我过来的，因为我现在还是初信阶段嘛，然后就是也是六月份的时候算是被传福音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就是都属于一个就是慢慢了解的阶段吧。
欢迎六月份的朋友。
我是刘已经十年了，很高兴就是今天再次的来到天赐教会，因为我是重庆的第一义姊妹，我大概是十年前来到天赐教会，然后真的那时候我是因为我的孩子读书的原因，我来考察这个 BCE， 然后受到张牧师和师母的非常热情和爱心的接待，所以这次有机会再次的来到广州，所以我就跟他们联系，很高兴就是再次的见到他们，也就是再次的来到天赐教会，所以今天真的很感动，听到张牧师这么有能力非常精彩的讲道，所以我下次还会来的，谢谢你们。
我直接对出来讲播吼，我是听到的，一讲就咯，我听吼，就是明白，我来直接对出来，今天只有他们行。
翻译一下，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个是我妈妈刚刚今天带我过来这里，说这里也有教会什么的这里聚会啊，就是听一下那些讲道啊那些。就是我在外面就很少的，就来到那个教会，他们在老家才会有，对吧？就是也就我妈妈就带我过来这里。
这个干
活比较强。慢点，慢点。